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特别注意不用两个字啊，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九节，第九节，论到第四章节，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注意这里有个不用两个字，不用。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好，我想我们圣经那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这三个地方不要忘记都有不用这两个字。那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第一组书信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第二组是罗马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第三组呢是监狱的四封书信，第四组呢是三本提字书。那么我们说这四本的书信呢，四组的书信就代表保罗他属灵生命的四季。那么贴前贴后乃是他属灵的春天。那么到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属灵生命的夏天。那么监狱的书信呢，他的秋天，然后三本提字书呢，他的冬天，最后呢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熟透的保罗，他不光是有了年纪的，而且他是非常生命丰富的保罗。所以这个是从这四组的书信里面我们能看得出来。我想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说过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些奥秘派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宝藏，他们根据2000年来对于圣徒经历的观察，他们把它写下来，就好像今天这个，就好像今天研究儿童的一样，就研究儿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会有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些著作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经历是很好，但是需要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那么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尤其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那个经历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就从这四组的书信里面我们能看见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那我们说过保罗他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第三个11年。那么从婴孩期到少年期，最后呢到这个成长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他这个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写的时候，刚好他在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所以他已经经过了婴孩期。那么现在他面对帖撒罗尼教会是出生的教会，刚刚生下来几个月，那么现在怎么帮助他呢？我们看见保罗就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说过，今天我们要帮助别人不可能是我们没有学过的。摩西如果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他自己必须先经过40年的旷野，一天都不能减少。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经历是永远跑在他所喂养的教会稍微前面一点点，但是不是很远。那么保罗的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写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的教会也好，哥林多的教会也好，加拉太众教会也好，那已经到了少年期了，但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快接近成熟的时候，所以呢你看保罗又能够帮助他们。那么然后呢等到保罗放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么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那这个教会都已经慢慢长大成人了。那么这个时候保罗他在那个阶段又走了一段的路，所以就能够帮助他们。那么等到他最后的时候，那么到了晚年，到了特别读三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话不像从前那么多，道没有从前那么多，但是现在非常的精炼， 他现在能够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因为那些话是圣灵千锤百炼的，然后有几句话从保罗身上出来。那现在保罗不光能够服侍教会，他也能服侍众执事，他能帮助下一代怎么能够起来成全其他的圣徒。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保罗三本提字书的话，你看见保罗现在他所看他自己要寻道了，但他知道教会要往前去，所以不光教会要成全，但是众执事也要得被成全，像提摩太了，像希拉，像提多，这些必须要被成全，这样下一代才有路的。那么感谢主，你看见保罗现在他成熟了，他可以说把他一生所经历的那么就写在三本提字书里面。所以你读三本提字书，一面看见保罗是成熟的保罗，另一面你看见现在侍奉有路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侍奉。所以如果主持言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要怎样行，因为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这个春夏秋冬，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他的春天。我们上几次已经把它看大概看了一下，所以你如果注意仔细的看贴前贴后，你就知道说保罗在这里这个道不多的，他不是不没有道，但人就讲道，因为他对他们像父亲一样，因着是父亲，所以呢是有劝勉，有安慰，有嘱咐，所以不是长篇大论的道，乃是一些安慰的话，一些嘱咐的话，还有一些劝勉的话。所以呢你看见是零零碎碎的，没有，不是整个系统化。这里讲的圣洁，但是呢前书讲一点，后书也讲一点，但是前后书呢比前书又多讲一点点。所以你看这就是保罗，因为保罗现在是面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那保罗自己是个使徒，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但是呢当他写贴前贴后的时候，他说保罗希拉提摩太，他忘记提到他自己是使徒了。那其实你看在罗马书信，在哥林多前都提到他自己奉召做使徒的。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父亲可以是伟大的教授，可以是伟大的学者，但是呢现在面对婴孩，你看见吗？他你看见他只说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什么意思呢？这一封两封书信不是使徒的，是使徒写的不错，但是不是保罗以使徒的身份来写的，他是使徒，但是呢这两封书信乃是父亲的信，乃是母亲的信。所以当我们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这里充满了母亲的爱，这里也充满了父亲的爱，这里你听得见做父亲的怎样叮咛我们，做父亲的怎样嘱咐我们，做父亲的怎样安慰我们。所以这里没有很多很多的话，比方说讲到神的旨意，我们讲过了，这个神的旨意是很抽象的，尤其如果你讲的罗马书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单一的旨意，那不止如此，那么到了以弗所讲到旨意的奥秘是永远的旨意，但是现在婴孩还小，他的观念不能够捕捉那些很抽象很高的东西，所以他只能一样一样，他学一样就明白一样，学一样就明白一样。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你们要成为圣洁，你只要用尊贵和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圣洁了。那现在保罗没有和他们讲因信成圣，这个道没有讲，当然字里行间有那个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好，圣洁就好。什么叫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个贴前第五章讲的灵魂合体全然成圣，但一开始保罗不慌不忙的，你先把身体做好，你先守住自己的，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那么等一等，到了第五章就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哦，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常常喜乐呢？这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不住的祷告呢？这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等到你真的经历了这些以后，等到你到了少年阶段，哦，那个时候你一提到神的旨意就明白过来了，那个时候你一提到旨意的奥秘，然后你就明白过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很多人这一段没有学的，我说过嘛，有很多人，有很多婴孩啊，他这个站了以后，他没有爬，他没有爬，他就学会走路了。 那弟兄姊妹，他如果是天才不错，但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背就不行了，因为他那个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才可以。所以神所命定的过程没有一样可以忽略的。如果我们在做婴孩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们也不要遵守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等到有弟兄们开特别聚会告诉我们旨意的奥秘，讲了神永远的旨意，你可以抓住那个词，你没有那个经，你不懂什么意思。就好像那哲学家一样，那很多的哲学家不是真的哲学家，他是把哲学名词通通背过来了。那些哲学家他把几句话他告诉你是存在主义，他知道这句话你听不懂啊，你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你不要把神的旨意挂在口里，许多时候你讲神的旨意不一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清楚吗，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功课要一个一个学的。那么尤其如果你懂得，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些话上面跟下面不一定完全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对于婴孩来讲，他不需要一个系统的东西，到了学校似的，但是在婴孩阶段，你看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他慢慢学了，他这点学那点学那点学，结果他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这两封书信的话，我们这点一定要读出来，就是说你看见保罗所面对的乃是个出生的婴孩，现在他当初怎么长大，他现在能够帮助他们怎么长大。他如果当初不知道怎么长大，他没办法带他们，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说从这两封书信里面你能够读出来保罗当初他自己怎么学的。那么你把这里面的功课学会，比方说这里保罗常常写一半的信就祷告起来了，哎，你就知道保罗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他有一个记号，主告诉亚纳尼亚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保罗啊？看啊，他正在祷告。哎，你就看见蒙恩得救第一件事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就是依靠，就表明说我们的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是个无助的生命，离开我们的母亲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所以我们看过，根据上个礼拜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母亲手下的生命是个什么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那么一个婴孩所以能够生存，他什么都不会做，他只会哭。那哭我们把它翻成属灵的意义，就是指着我们的祷告来说的。所以每次祷告就是我们的哭，每次的祷告就证明说我不行了。弟兄姊妹，婴孩刚刚生下来哭，大人不哭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大人真的碰到山穷水尽他也哭的。严格说来，他如果真的信了主的话，他就是不信主，到了他哭，医生说了没有办法了，没有人有办法了，现在你不能不哭了。那哭的时候就是应该祷告的时候，就是应该相信的，就是应该求告神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长大，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因为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它一开始是灵，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那么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多很深很深雕刻的工作。那么第二呢，我们说过在父亲底下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我们说过为什么是效法的生命呢？因为所有的儿女都效法父亲，在他们的眼中父亲是最伟大的英雄，所以他觉得父亲不能错。等到长大了有一天发现父亲失败了，你看很多很多的儿子他们在学校功课很好的，功课不行了一落千丈。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完全失望了，他的幻影，他的这个希望成为泡沫。因为从小他认为父亲是最伟大的，他认为父亲就是英雄，所以这个生命乃效法的生命。所以难怪保罗说你们要效法神，是效法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吗？不是，如同蒙爱的儿女一样，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心中有愿望，巴不得能够像他。那中文敬虔，这个圣经里面的敬虔就是像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要启发，要激发这个圣徒中间那个里面的一个本能，里面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本能，那个本能就是他们巴不得像神。他们每次唱诗的时候，哦，我愿像你，哦，我愿像你，这是我们深处深处的呼声。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我们又换一个词称它做儿子的生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做儿子的生命，那个乃是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怎么做儿子的？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看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这个叫做儿子的生命，是个效法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从这个生命出发，你知道怎么做基督徒，你要怎么行事。那么怎么样呢？你的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既然是个这样的生命，你很自然要讨神的喜悦。那么讲到讨神的喜悦，那当然最重要什么？最重要是父亲的旨意，父亲的方向。所以现在保罗就告诉他们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说过，没有一个孩子是能拣选自己的父母的，他所以生下来，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是父亲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灵生，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要知道做基督徒怎么做的。刚刚蒙恩得救，我们要做什么？不是给弟兄姊妹100个规条、1000个规条，没有用的。我们要给他看，要启发他那个里面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什么生命呢？那个生命乃是个效法，什么是个儿子的生命。他看父怎么做，他才怎么做。我再说弟兄姊妹，千山的树都是我们的主自己创造的，但是为着要造一个凳子，他要看约瑟怎么做，你看见吗？所以那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那一面呢就是无助的生命，那个就是，所以生活是个祷告的生活。那么因为是一个儿子的生命，所以他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一生下来，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教，我们就要劝勉弟兄姊妹，安慰弟兄姊妹，嘱咐他们，叮咛他们，要他们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儿子怎么长大的。所以儿子能够长大，因为他有一个标本的，他是踩在父亲的足迹上面往前走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看这里保罗讲到旨意，讲到神永远，讲到神的旨意，这个和那个，我想上一次我们也大概都说了。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到底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最少有两点，有两个，有两方面，或者说有两条路。那第一条路就是第2章第13节，第二章第13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弟兄姊妹，这点非常重要，你看见吗？保罗是个十足的，当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个十足的犹太人，犹太教徒。做一个犹太教徒有很多的礼仪的包袱的，你看见吗？他一定要经过很多礼仪，而且你如果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的话，那么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守律法，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怎么做。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借着贴前贴后告诉帖撒罗尼迦会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比方说圣洁，用遵义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这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好了，保罗是这样的叮咛他们，嘱咐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根据这里他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用这些话来服侍他们，就是用神的话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件事你不要忘记，这一本所有神的旨意都在圣经66卷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里面有保罗的话，但是不是人的道，乃是是神的道。这里有约翰的话，但是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不止如此，这道实在是神的。那么最重要，保罗怎么说？你晓得保罗是个犹太人，保罗是犹太教中的人呢。犹太教的特点就是有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旧约圣经。 这本圣经就是在他们的外面，然后他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摇来摇去的，那么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你看见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犹太人，但是很稀奇，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他们是十足的外邦人，他们蒙恩得救了，那么不错，保罗也和他们讲神的话，那么是不是像旧约一样的那样讲神的话，有一本书摆一天到晚摆在他面前，当然这个书是要一天到晚摆在我面前，但是更重要，他讲了一句很惊人的话。那今天我们不稀奇，你如果知道保罗的背景就很稀奇了。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道啊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稀奇不稀奇？犹太人从来不讲这件事的，犹太人的道都在外面的，他所有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面的，但是神的话在新约，今天蒙恩得救以后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所以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弟兄姊妹注意了，圣经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话，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道呢要运行在我们里面，当这个道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变成奶了，它就变成粮食了，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生命的道。所以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 rhema。 logos 是真理的道，那像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真理的道，但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要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于我们这信主人在我们里面运行，在运行，在运行，这个圣灵的话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运动，在那儿运作。那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缘故，现在神的话里面有神的旨意，现在这样运行，你就懂得神的旨意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不可能离开神的话。有我们不要忘记 Rhema 就是 Logos 就是 Rhema，不过这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就是了，我们为了解释方便，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把他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的现在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再说的时候你亮过来了，再说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从前有一个小姊妹啊，她这个晚上睡觉啊不敢怕关灯，所以她睡觉常常把圣经啊就放在她枕头底下，因为她胆子很小嘛。他觉得这样就很安全，因为他可以躺在神的应许上面。但是呢，结果他这个慢慢长大了，有一天他读圣经，他发现圣经里面有些常常话说不要怕，所以他让我来数数看到底这个不要怕圣经里面有多少个次，就他数一数365次啊，他高兴得不得，他说这样我每天一天可以用一次了。所以他从那天开始就把这个圣经从他枕头底下就拿下来了，因为神的话已经运行他的里面，他说我每天可以说不要怕。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小姊妹她怎么长大的？就是神的话在她里面运行的。那不光小姊妹如此，从前有一个弟兄到上海去见到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受了很多的苦，经过很多风风雨雨，他就问他，你这几年你学了什么功课？那个弟兄回答说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的一句话可以对年幼的说，可以对年长的说，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所以现在很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不可能的，你不读圣经，你圣经圣灵没有办法对你说话的。我知道从前有人呢，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这个把眼睛闭起来，圣经打开，然后一指什么地方。那大家不要笑啊，威斯里约翰就这么明白神旨意的。他有一次啊，这个 Whitfield 叫他去在 Bristol 那个地方，福音非常的这个传得很好啊，要他去。那么结果呢，他要明白神旨意，到底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 John Wesley 威斯里约翰他就把圣经打开，就这么一指，他指的好几个地方都有死这个字。所以最后说到底我去还是不去呢？后来他说，主啊，死我就死吧，他就去了。后来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所以今天卫理公会啊，或者讲美依美会啊，或者讲巡礼会啊， Methodist 这些圣洁的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你想啊，如果那次威斯里约翰怕死，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吗？这个我们不要笑有的弟兄姊妹，但是威斯里约翰就这样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不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走在街头上，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有的时候在薄饼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你和别人交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个话就是神的话运行在你里面，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劝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圣经不是要叫他们做教授，不是劝他们将来做学者，不是。你看见读圣经叫他们能够知道主怎么对他说话。信心的生活就是神说了我相信，你怎么知道神说了？所以我们需要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那现在圣灵随时随地就可以在那工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 因为 Logos 是根基，但是有了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 你必须要圣灵继续在你身上工作。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的最多的，恐怕是在圣经工会圣经印刷厂里面印圣经的人，恐怕圣经读的最多了，但是你知道他不一定读进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要神的话，这个我想很清楚的啊。所以我看这是帖撒罗尼迦前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不止如此，刚才我们读了三个地方讲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好不好再看看第一章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这句话很特别，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个教会才不过三个礼拜大，一个三个礼拜的婴孩能做什么？所以保罗应该留在那里，保罗应该留在那里告诉他们说，那现在你们已经把帖撒罗尼迦拿下来。我们说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这个希腊宗教的这个老巢，可以说是个大本营啊。所以你看福音能够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那保罗一定会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们第二步要把我们福音送到附近去，那最好保罗来替他们组织福音队，然后安排这个谁讲这，然后福音就能够送出去。但是很稀奇，保罗来不及做这些事啊，保罗来不及，结果给弟兄他很不情心不甘情不愿的弟兄拉着他，结果在夜间就带到比利亚去。所以他的心一直挂念着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就写这封信。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是最会教导的，如果讲着传福音怎样从那里再传到附近去，那如果有保罗来组织来安排，那再好不过了，那这个教会一定成长得很快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惊讶的事。那很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不用我们说什么，你们已经知道了，不用我们说什么。所以你看呢，很稀奇，保罗没有叫他们组织福音队啊，应该要这个人人布道啊，或者应该要怎样到乡间去布道啊，怎样怎样，没有，保罗都没有这样做，圣灵已经做了。他说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保罗能这样说不用呢？保罗的话很重要，神兴起使徒教师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是要教会蒙恩典的，当然需要，当然用得了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明白得很清楚，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已经在里面了。保罗不是不可缺少的，基督才是不可缺少的。圣灵如果已经在里面，弟兄姊妹，保罗就可以不用了。你明白吗？许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听不见，所以才需要外面这些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但是怎么住呢？那个路在哪里？在这里。 如果我们应该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膏的教训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所以第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用了什么？用不用人教训你们。所以这种的口吻什么口吻呢？这种口吻的背后就是圣灵已经教导你们了，你们已经得着恩膏的教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呢？无论什么地方，无论讲什么话，无论做什么事，你里面一不平安，你这就不能去，你就不能做了。你去他可以去他，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世人的眼光中，他道德的标准都，他感觉上基督徒的标准要比他们标准要高一点。他可以做，他可以去，但是等到你也去了，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到这种地方吗？你们也说这个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你里面不平安，什么时候你里面不，你里面觉得这个不妥帖，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你就不要做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按着恩膏的教训。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我们好不好再看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九节。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都能够顺服恩膏的教训，那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有感觉的，这个生命会给你发出一种知识，这个叫做直觉。就像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完全凭着直觉来生活的，很稀奇，很稀奇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生命的感觉。所以呢，不需要人来教训，不需要人来这个，因为你们自己已经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所以弟兄们，有的时候啊，你有的人要来问你一个问题，说弟兄，我可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千万不要做。有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喜欢做别人老师，我们告诉他，第一你要这样做，第二你要这样，可以还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已经在新约时代了，我们绝对不可能篡夺圣灵的地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能帮助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帮助他，激发他里面那个感觉。那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这样来问我，是不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不过你觉得服不下来，所以现在希望我替你盖个章。你知道很多人就这样，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其实来以前他已经清楚了，不过现在他不喜欢那个旨意，他希望说，不希望说呢，你说你就希望你刚好说不，那么他就很高兴了。你看某某弟兄这么说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他照着恩膏的教训在那里往前走，将来无论什么事，圣灵负责任的。但是你不小心，你给他出了个主张，那弟兄姊妹，你要替他负责任。有的时候关系人一生的前途。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特别在新约时代，你要知道说，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不用我们来教导他们。但是呢，我们需要怎么？因着今天我们顺服迟缓的缘故，听不见呢，所以你看见就需要用主的话来印证，需要用主的话来确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还是会错的，所以当然需要外面主的话。那不止如此，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功用。一个呢是良心告诉我们对和不对，所以那个对和不对那个很清楚，那个感觉是良心给我们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种直觉，那个直觉就叫你觉得应该这样做。那么起头你不大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你活在灵里面呢，你也与主有交通。所以特别你在读圣经，特别在祷告，我再说这个很重要，这个 Rhema 来的时候多半都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如果你根本不在乎主，你根本与主离开得很远，你怎么可能有 Rhema 呢？所以 Rhema 一定是你与主有交通，有来往，在幔内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么你看那个直觉就越来越明显。 而且呢圣灵就能够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感觉和圣经的感觉是完全相符合的，所以一面神的话就能够解释那个直觉，那么而且能够保护他，能够叫他不离开那个轨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主就借着这两条路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想我已经说过这个故事，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就是我呢女儿她小十岁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她祖父生日，她想送给她祖父一个金笔，结果她哥哥看见了，说是女孩子最好还送手帕就好了，金笔还是男孩子送比较好。所以那天呢，结果等到我父亲生日的时候，他送给他祖父的不是个金笔，所以我发现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跟那人说，你去问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他就去问了，问的是结果，后来才晓得，他那时候才只有十岁，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他太多先期的知识，我们最多让他读读圣经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了，但是呢，不要有太多先期的知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大懂，但不过他很爱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呢，我起头不愿意把我的金笔给我的哥哥，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的胃啊在那里说话，他一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我就把笔给了我哥哥。他不懂得什么叫恩膏的教训，他不用这个字，但是恩膏教训那个功用功能已经在他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只有十岁，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他能够学一个功课，他不会说圣灵感动我叫我把金笔给他，但是很多人很了不起，他会用圣灵感动这几个字，但是我的女儿不会用。但是我的女儿有个实际的事实，就是说她里面觉得不安，她里面觉得有个直觉在那里催逼她，你把这金笔给她，虽然违反她自己的意志，那其实她表面很温柔，她里面很执着，为着祖父她要把最好的给他。但是弟兄姊妹，她能够学习舍己的功课，那谁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一直说话，那这是圣灵今天基本在新约的时候向我们启示的。旧约就不同，旧约有异象了，有异梦，原因在哪里？旧约因为根本人没耳朵，你根本听不见，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灵是死的嘛。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约伯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灾难呢？有几句话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因为圣灵说，神说，我一次两次说，他没有听见。那许多时候，那为什么说你在危险当中？好几次圣灵警告约伯，你最危险的时候。他听不见，他完全听不见。那结果怎么样呢？神需要用环境来叫他把他唤醒。从前有一个画家，他画的画是天花板画，所以他站在很高很高的高台上面画那天花板。他画到最后，他非常欣赏，哦，很开心呢、啊。所以他一面看就一面往后退，那很危险，一下子就要掉下去，因为他根本在这个板上面嘛。所以他的同伴看到了。结果就把那个一桶的那个墨水就往那个画面画，就把那天花板那个画上面一泼，这一泼那个整个的画就毁掉了。他就很难过，就从后面往前一这样，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当一个人自我陶醉，被完全被自己包围，那就是约翰，就这个约伯，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危险了。弟兄姊妹，一个人落在自己里面是最危险最危险，我们的神知道啊。但是呢，神一次两次告诉他你危险你危险，他听不见。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用非常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这样，好像那个整幅好的画被糟蹋掉了，如果不是好的画毁掉了，他这个人老早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你看见吗？其实在新约我们最蒙恩的，我们如果肯听里面那个恩膏的教训，我们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免去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听，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顺服。如果你真的能顺服，如果你今天真的能那个真的怎样的话，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弟兄姊妹，我们那个长进一定是很快很快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圣灵说话是怎么说的？恩膏的教训。常常就是 神的旨意要成为圣洁，用各种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你看恩膏就这么教训的。那比方说，你看你如果读到那个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许多时候你看圣灵就说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喜乐。有的时候你喜乐不来，有的时候你这个人非常的沮丧，圣灵说你要常常喜乐。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徒喜乐的原因不是外面的，基督徒喜乐的原因是里面的。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虽然没有喜乐的原因，你也能够喜乐。这就是基督徒常常喜乐的秘诀。不住的祷告，那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住的投降，不住的告诉主说我不行。所以不光如此，凡事谢恩，因为这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不是就这么多了？没有。在下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在我们里面，恩膏的教训，借助那个生命的感觉直觉，还有借助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懂得神的旨意，我们应该就能够在恩典中长大了。那不止如此，当你读到贴前贴后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啊，当他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他对那个生命啊有个非常非常高的期许。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然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你看保罗的话语，他的词藻非常丰富的，但是现在保罗词穷了，他说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那弟兄姊妹，保罗现在面对一个生命，他不是希望他们个个都成为神学家，个个都成为都很有学问的人，他希望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呢？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了，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但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你们在患难当中啊，因为这个教会是在患难中生的，尤其那个根本是敌人的老巢，所以黑暗的权势当然要反扑啊。在这种黑暗权势底下，一个婴孩能够长大吗？一个婴孩能够大的一个地步能够见主吗？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做父亲的做母亲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夸的冠冕，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今天你们站立得住，但那天你站立不住呢？今天你是谬论的生命，等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长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做父母的像保罗一样，对这个生命有个很高的期许，他工作有个目标的。今天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要人越多越好，现在聚会越多越好，聚会点越多越好，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他看见这个既然是幼嫩的生命，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够长大，巴不得生命能够到高峰。那么什么时候到高峰呢？就是他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等到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特别到了社会的时候，那么做父母的他可以说，你看我的孩子都拿得出去，能够都拿得出去，意思就是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都可以有，都也是有头有脸的，你明白吗？这是父母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保罗的目的不光是生命长进，不光他们今天生命是这样幼嫩，但要紧这个生命要长大。那不光如此，他说你们若站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如果你们站立不稳，我们也不要活。你看见吗？我说过保罗是很男子汉大丈夫的，你看他的口气都是很阳刚的口气，但是许多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很矫情，原因在哪？这是母亲的心。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的的确确对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期许。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刚刚生下孩子，我就接到她电话，当然很高兴，我猜想她一定要问一些什么尿布的问题的，什么没有，结果她说弟兄啊，请你告诉我，我这个孩子长大到底读台大好还读清华比较好。那弟兄姊妹刚刚生下来啊，她最要紧的问题是那个梦都是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到时候能够拿得出去，叫全家能够家门真是就非常得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每一个家里面的愿望吗？所有婴孩生下来做父母都是为着那个梦。所以中国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有啊，到处都是努力啊。为什么努力？到时候 一天一个礼拜做工七天，自己不享福的，那个钱到哪里去？都是为着将来能供养孩子，希望他们能进长春的学校，希望他们能够得上最好的学校。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所有的父母自己可以少吃一点，自己可以少穿一点，可以说每一个父母都是为着儿女活着的。那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不是也这样吗？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就是没有许多父母像保罗一样。如果真像保罗一样，他在乎的不是有多大的房，他在乎不是有多少个聚会点，他在乎的就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在恩典中长大。虽然有患难，在一切患难之中，但是他们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他这样我们就活了。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两卷的书，这里不光讲的生命，也讲到生命的长进。我们好不好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他们已经都这样做了，他们知道，已经知道这是过去的，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停，生命不能够停的，现在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是你还可以更上一层楼。你仔细去找，像这样的话很多的，你读第二第四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样的话多得很。那不光如此，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你记不记得保罗一开始就感谢了？那保罗的书信大概第一他总是问安，问安了以后呢总是感谢，然后呢才言归正传，才开始他所要讲。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加拉太书他没有感谢，这有原因的，还有提多书没有感谢，这有原因的。但是每次保罗在那里感谢的时候是感谢什么？是感谢神在他们中间已经做成功的。弟兄姊妹，保罗不在，神能做些什么呢？保罗不在会有好消息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回来带着好消息，感谢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没有保罗仍旧会有好消息。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写信给他们有很多可以感谢的，应该出生的婴孩啊，没有什么感谢。但是不要忘记，你绝对要相信圣灵在他们身上已经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怎么感谢他们，怎么在感谢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怎么为他们感谢呢？他说，因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不管有保罗没有保罗，不管有没有保罗教训没有保罗教训，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就是信望爱的生活，很稀奇。所以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不光给了他们有信心，而且有信心的表现，那就是他们的功夫。功夫就是他所结的果子，他那个信心不是不结果子，不是不开花的，你看见吗？第二，而且呢，是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爱心就会有劳苦。许多许多时候，我们要擦汗，那是因为爱心的结果。这里这点，这个是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是为这些来感谢主，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信，有了望，有了爱。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着神的工作，不光是过去那是信，现在是爱，将来那是盼望。所以光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看这是他们基本所固有每一个人都有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生命，什么时候就有信，就有望，就有爱。但是很有意思，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 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第三节，这也是保罗的感谢。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现在不光信心了，不光信心的功夫，而信心格外增长。所以弟兄姊妹写的第二封信的时候，如果时间推进的话，那么生命也要长大的。现在他感谢，不光为了生命来感谢，是为了生命的成长来感谢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追求生命长进，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信心开始了，但是要因信以至于信，因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还有下面，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那弟兄姊妹，可见刚刚开始的有爱心，但那爱心不够充足，现在是个丰满的爱，现在是一个完满的度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又长起来了，又长起来了。那么前面讲到盼望，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看下面他怎么说，甚至于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那这里的忍耐就是盼望的代名词。他们所以能够忍耐，因为他们不光是信心充足，爱心充足，还有呢，他们的盼望也是充足的。所以你看见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那现在保罗可以跟他讲比较重的话了，你看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第一章啊，他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只讲第十二，就主要是这个第二章，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里讲到他的国，但是第二后书呢，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以这样受苦，是为这国受苦的。但这个什么意思呢？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国呢？现在问题是配和不配，这是长大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这里讲的配不光讲一次啊、哦，你这个。如果你看的话，这个第十一节第一章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吗？这里这个前书讲信望爱，后书乃是讲信望爱怎么成长。前面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就要对得起神，这位神呢是招你进他国的。但是到了后书呢，你们要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原来是为这个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带领这一班年轻的人或者年幼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不光一面带领他们，一面把一个盼望摆在他们前，他们已经长进了，他们已经遵行神的旨意了。他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如果现在60分呢，还要再加10分，然后再加10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怎么帮助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也就是应当今天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保罗在这里没有把教师搬来，没有，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但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乃是把最基本的告诉他们，让他们看见说生命要长大。那不光如此，这里妈妈写信的时候，她把她自己的蓝图，她把她自己最高的蓝图就画在婴孩的面前，用这个来勉励她自己，也勉励婴孩，叫着他们能往，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不光是有了生命，而且生命要长大成人。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如果你仔细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像这个生命啊要长到一个地步的，有一个地步，有一个目标的，这个很清楚。第二章第二卷书也是这样。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所以这个父母最有面子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些人能够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所以可见呢，那个生命长得最高峰最成熟的时候，就是长到主面前去的。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启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是个完全的生命，是不同凡响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是经过坟墓不错，但是终于长到宝座。我们今天是出于土归于土，我们从马槽进来，我们从摇篮进来，然后我们就终于坟墓。这是我们地上，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那个成长的路线是怎么成长的呢？是从马槽最后达到宝座，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们经过十字架，这些人他们经过大患难，与主一同受苦，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给他们看一个大的荣耀，给他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长到最后的光景，就能一直长到神的面前，长到这个基督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站在基督的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保罗的荣耀。你看见是保罗的盼望。所以可见呢，保罗有个目标的，这个生命成长是要长到成熟为止。所以什么时候成熟呢？毫无疑问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成熟的日子。那还有意思，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五章，对不对？每一章的结尾都是讲了那么一天，都是讲的那么一天。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第十节或者第九节读起。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姊妹，下面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就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离弃偶像，他们生下来了，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在那等。所以这个生命有一个盼望，这个生命的盼望是什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到那个时候可以说生命终于长成了。那第二章末了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看见又是个高峰。第三章最后你看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光在主的面前，也在父的面前心里坚固。弟兄姊妹，感谢主，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何等的盼望。所以今天这个生命是要从最起码开始长大的，要守着用圣洁和尊贵守着你自己的身体，这不过是开始。但是到那一天，我们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你看生命到那个，这就是生命长成的时候的情形，非常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给我们看见生命最高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主回来那一天，我们能够摆在神面那个情形，那个情形就是生命长大最后的情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他永远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又给我们看见，又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当然你若仔细根据这个启示录对比的话，那就指着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第五章最后也很清楚，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前面讲到要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现在呢，现在要全然成圣，而且呢，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姊妹，这个标准太高太高，你不觉得太高太高了吗？但是这个就是保罗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劳苦的，在他们那个目标。所以弟兄姊妹，除非今天主能够得着这一班神的儿女，主的心不会得着满足的。所以你看见吗？主心目中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主心目中神的儿女是个不断不断长进的儿女。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好像孩子一生下来没有多久，其实保罗他已经做那个梦了，有一天我的孩子们都拿得出去， 有一天他们都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圣灵何等的雕刻。在一生的里面，虽然他们经过苦难，但圣灵却在他们身上要绣成一个锦绣的衣服，让他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前书的话，很清楚，这个就是生命最高最高的境界，最你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么好，现在圣灵怎么解释解释？你到了后书的时候，你看见换了，同样这个后书只有三章嘛，你读到最后都是高峰，但是很稀奇，那个高峰呢，它特别重在属灵这一面。这个前书是讲什么时候，那么后书是给我们呀，这个生命长大以后是什么样的光景，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贴后第一章，你看贴后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欲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这就是见证，你看见吗？下面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荣耀，你看稀奇不稀奇？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生命长成的时候，是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呢？这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么还有呢，是什么东西成就这些工作的？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就是保罗在这书信所讲的，那就是整个基督生命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前书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的情形，来的时候日时间，但是后书是给我们看一个光景，都跟主再来当然发生关系的。好，你看第二章后面，最后第二章最后呢第十四节啊，或者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好了，你看又进步了哈。主所爱的弟兄们，还有这个所爱的弟兄，还有讲到他们讲到圣经还说圣经还怎么说呢？还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那这个常常在帖撒罗尼迦常常提的，那这非常安慰人的，特别对婴孩。那么现在在这你看在这里怎么说呢？第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前面是讲守住身体，但是现在你才明白了，到了后书，你知道所谓守住身体，你以为是你自己可以守住，其实不是的，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圣灵在里面运动的结果，你看见吗？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过这圣洁的生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么结果怎么样？能以得救。那这个得救不是指着这个重生的得救说，这个是指着魂的得救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生命长大最后的最后的目标了。然后第十四节，你看，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所以这个生命有个地步的，招你们要到一个地步的，不到那个地步，神不会满足的，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或者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什么叫做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你读罗马书就很清楚，那是指着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我们一直到主回来，一直到被提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就成熟了。那第三章的末了这样，我最后我再点一点就可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大概这样。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现在你明白了，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被提的时候，是用收割来做比方的，来做那幅图画的，就等到麦子，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让麦子把它种在田里面，我们这些都是国度之子，主耶稣是一粒麦子，他是麦子，我们都是败子，但是自从我们得了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么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今天呢，主就把我们这个麦种啊，就放在这个种在这个田里面，那么种在田里面，然后麦子就长大了， 这个麦子长大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麦子越成熟的时候啊，它向着天的部分呢越像黄金色的，然后呢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死。所以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一面向着世界死，但是另一面却是向着主活的。所以这就是生命长大的情形。然后呢，圣经不是讲到收割吗？那个收割就是指着背体来说的。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讲到有粗俗的庄稼，然后有大体的庄稼。那因为为什么这些收割，这些粗俗的庄稼先收割呢？因为它比别的地方都早熟，所以很快的就收割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背体乃是背体，不是真理的问题，背体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担心灾前灾后或者等什么分体背体，要紧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成熟。所以只要生命成熟了，那弟兄姊妹等到一熟透了，他就可以收割了。那个加百农那一带的这个土啊，因为是火山区的缘故，所以经过很多的震撼，很多的摇撼，所以那个土是最好的土。所以每次你到圣殿里面去献那个粗俗的果子，那个麦子多半都是从加百农那一带来的。所以圣灵，你看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像台风，就像地震，就像火山一样，那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土。那么感谢主，结果你看见这些土应该叫我们早熟的，因为那个火山区的土是黑颜色的，黑颜色是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因着吸取阳光，它就很容易很快就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见这个所谓这个背题的问题，事实上是成熟的问题。如果生命成熟了，你看见就背题。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贴前贴后讲到背题，难怪贴前贴后讲到主的再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和那个生命的期许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担心，要紧是你生命有没有成长。如果生命成长了，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背题呢？就圣灵看见你成熟的时候。因为背题不要忘记，那么背题呢就放在这个就放在仓里面，仓呢是家和田的中间，所以这就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在空中与我们的相遇。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背题建筑，就表示说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很多人读贴前贴后，我感觉得好像在这两本书啊，讲的就是讲这个主的回来，一点都不错。但是你怎么和别的连在一起？那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想到那个背题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忘记了这两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讲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然后生命会长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很稀奇。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贴前跟贴后啊，刚好是讲两段的故事。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天使啊，对门徒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主耶稣怎么升上去，他要怎样回来？那主耶稣怎么升上去呢？他从橄榄山到云端，这一段大家都看见。然后从云端到宝座，那就看不见了。他回来也这样，回来呢，他是从宝座然后到云端。这一段是秘密的来，是看不见的。这一段他来像贼一样，那贼来都是偷好东西，他不会偷你的垃圾。如果偷你垃圾，你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他来都是把最好的偷去。这是第一段。那第一段呢是主耶稣为着我们来的，到了第二段从云端到这个橄榄山，那个就是公开的来了，那这个就像闪电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主的再来讲到我们将来的盼望，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前面的一段是秘密的一段，还有公开的一段，诚心的一段和公义太阳的一段。我们这些人当然你知道，你不警醒太阳也会出来的，但是呢我只有那些警醒等候的人能看见诚心出现。所以诚心乃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奖赏，所以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你看见诚心，就表示主回来把我们这些宝贝偷去了，然后呢他要带着众圣徒，带着我们一同，然后就来到了橄榄山。那么这个主就，然后这就是在橄榄山上，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 CNN 电台大概只有一个节目，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那就主耶稣从这个橄榄山回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要告诉我们。那有些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前面的一段， 你若仔细去读，那就是讲他怎样从宝座到空中，就这一段。然后呢，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你再去读的时候，你看见刚好是讲到他怎么样从云端到橄榄山。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如果敌基督一进到一偶像一放到圣殿，三年半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到底主耶稣回来是算得出来算不出来，两个都对。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被提的。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不久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只有20个预言没有应验，这20个没有应验的预言，最后一个预言是新天新地，当然是如此。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被提。所以在这个以前，你不需要再或者等到阿拉法特做了什么事才不需要这些圣殿啊重建，这个都没有关系。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成熟了，现在是不是到主在我们身上收割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多待一会儿，我们怎么祷告？说主啊，你再忍耐我一点，多给我一点时间，好让我真的成熟了，让你能够收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以在地上，不是因为要多抱孙子，不是因为要这样要那样，是叫主多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但愿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能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活着被提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那些所有在我们身上劳苦的人，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他的荣耀，当作他们的盼望，他们的辛苦就算不得辛苦，他们的眼泪就算不得什么，他们的酸楚也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做工的人他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里往前去的要记得，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那个生活是祷告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同时这个生命也是长进的生命，是更加勉励的生命，而且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一直到被提的。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主恩待我们，虽然有苦难，这个像太阳一样越晒越成熟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就能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虽然吃亏，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只告诉你的主，不告诉全世界？许多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主不知道。所以但愿主安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难处都告诉主，所有的事都向主倾注，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让我们走第二里路，让我们给第二件衣服，让我们转过第二个脸来，让我们做全世界最傻瓜的人。因为圣经说我们明明成为一台的戏剧，但是感谢主，只有主知道，在恩典中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长大，而且要长大成人。那个光景什么光景？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光景。所以最后我给弟兄姊妹两个结论，就是这是贴前贴后自己的结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五章第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然后我们看贴后第16节，愿此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两卷书都是愿赐平安的神或者赐平安的主来结束的。前书是平安的神，后书是平安的主。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圣经怎么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后书说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可见在神那里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事他不是亲自做的。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有天使来服侍我们，天使乃是服役的灵，为救恩的人效力的。很多事也许我们没有遇见车祸，这是天使做的，神自己不需要做，神让天使做就可以了。你这就许多时候我们保守的原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天使常常要见我们父的面，所以我们的天使常常要给神报告，天天给报告的。所以感谢主，救恩救天使，神要用天使来为万替我们效力。 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虽然说有千万的天使，有千万的佣人，有一件事他自己做，他不给别人做，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他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要磨成神儿子的心，要长大成人。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我们做的，这件事神亲自做的。他忙得不能再忙，但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我记得，对不起，我多说一点。我记得我从前开刀开这个眼睛，因为我五十岁以前就得了白内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睛很重要，花多花点钱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纽约开刀，而且呢是到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帝国大厦，有一个医生，他是发明现在最新的，因为普通的这个开白内障是开180度的，他只要开45度就可以。那么这样你对年轻人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不会像摘葡萄整个后面都摘出来了，不会。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呢我就去了以后我很高兴，因为他是第一个，他是发明的人，我们都问清楚了。他每天早晨要从长岛开直升飞机，自己就降落在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我起得很兴奋呢，我觉得我来美国，我希望我这两个眼睛能开得很好，所以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到他的这个诊所啊，我就心凉了一半，因为我一进去啊，那个人大概有200人坐在那里等着。那我想，糟糕了，如果200，我花了那么多，我一个眼睛最少6000美金啊。我说如果花这么多钱的话，那么这个医生最少给我讲5分钟话才对，或者最少10分钟的话。那结果没想到起头呢都是助理医生给我检查，然后检查了，最后到终于到那里，我讲一五一十要告诉他我这个两个眼睛很重要的，那么他一定要好好给我看好这个我要多讲几句话。结果很奇怪，不到一讲句话他就要请我走路。哎呀，我难过的不得了。我说我花那么多钱，那你有那么多助理医师替你做，那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做呢？那等到真的开刀的时候，那我得了一句很大的安慰啊。那个刀果然是他开的，他说 Dr. Chan you will be alright， 就那句话我就得到安慰了。因为我知道说虽然后来补的那些针可能是助理补，但是起码那个刀恐怕是他开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啊，我们要生命长大，长大成人，谁能做的？圣经告诉神亲自做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安慰！愿此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魂与身体完全无可指责。神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但是不光如此，赐平安的主要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成圣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安的日子。基督徒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记号，就是平安。从少到老，不管你后来年纪多大，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如果神在我们上工作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平安，一面是成圣，另一面就是平安。那不止如此，那里是在神秘在主耶稣面前完全无可指责。这个后述怎么说？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两面的，一面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另一面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是个平安的基督徒，平安是我们的记号。不止如此，随时随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所有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贴前贴后，他们有个很深很深的感动。不知不觉你觉得保罗在这讲话不错，但他都是在神面前讲话的。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他动不动就来在神的面前，可见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活在主面前？是神亲自，神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弟兄姊妹，自从9.11以后，纽约不平安，实在不平安。如果讲到安脏荡的话，两个最可怕、最叫人担心的地方，一个是华盛顿，一个就是纽约。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是最有平安的人。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有两种平安，有一种平安是一座山画在那里的，这他们那个题目叫做平安。还有一张画，一只小鸟在瀑布的旁边，它仍旧能够栖息在树枝上面。我们相信说今天的纽约和今天的美国就好像在大瀑布的上面，只有神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感谢主， 圣灵一面把圣洁赐给我们，一面把平安赐给我们，这都是他做的。因为有神的平安，就有神的同在。有一个姊妹，老姊妹，看见别人这个地震的时候跑啊，她就在那笑。她说：“你看她为什么笑？她觉得神稍微动动指头，你们就吓得这个样子。”那她呢，因为很有神的同在，所以她老神在在，她非常的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当我们虽然经过这许多的惊风骇浪，我们能经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所说的，我们低头有艰难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使用这些话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说我们还把我们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一连串的专题，我们也请你亲自吸引我们来，若不是你自己吸引我们来，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但愿因着爱你，因着渴慕的缘故，叫我们真是愿意，巴不得能够得着更多，巴不得认识更深。所以主啊，把那个创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止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一同在这里蒙恩典。我们相信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们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